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时间过得很快啊，转眼间2017年即将进入尾声，感恩节很快就会来到，天一冷开始换季，到了12月上班的人期待放假，小孩子就期待寒假，2017年就会在假期当中过去，我们总是感到生命借着这个时间被推往前，不是吗？我记得我念初中的时候，我问我母亲什么时候才算大人，母亲回答我说像大哥一样，上了大学就算大人。我就拼命的长大，终于上了大学，但是团契的辅导哥哥姐姐跟我讲说要等到结了婚才算大人，我就开始拼命的长大，经过一番努力，我也结了婚，有了妻子，我想我要开始过一个成熟大人的生活了。可是教会的牧师跟我讲说，当了爸爸才能够算，爸爸当了爸爸才会体会人生的辛劳，才会真正的成熟。两年之后，我当了爸爸，我想我应该可以算是成熟长大了。我现在再也不问这个问题了，因为我怕有人告诉我说当了外公才能算，那我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可是基督徒的属灵的成长似乎并不像人年纪的成长，到了一定的阶段好像就有一定的成熟度，若是起头的根基不对，那后续的成长可能都会有问题。使徒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年纪已经相当的大，那时候他可能是所有使徒当中仅存活的一位，对于这样一位跟主耶稣亲自同在过有深刻生命体验的人，他对基督徒灵命的看法很值得我们仔细的思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这天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我们再次纪念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让我们要永生的盼望，主让我们能够有了新生命。主，我们真是求你在这个时候，主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做工，无论讲的听的，我们同得益处，同得造就。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今天讲到的大部分的重要的经节跟大纲都放在周报上面，方便弟兄姐妹查阅。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约翰记载着主耶稣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跟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的对话，这个对话不但在当时让这位法利赛人感到相当的困惑，在今天对于非基督徒或者是对基督信仰有兴趣想要了解的人都可能会产生困惑。主耶稣很清楚地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在这里，见神的国和进神的国这两个词都是谈到生命的体验。从水和圣灵生的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解读，但最后都指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主耶稣在第七节讲到说人必须重生，以及第八节讲到说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很明显的，主耶稣非常关注从圣灵生的这件事情，他很清楚地说明说人必须重生，也就是说要从圣灵来的生命。而且主耶稣强调一件事情，说从肉身的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个生命和肉体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尼哥底母大吃一惊，在第四节说人已经从，他问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够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人若是没有重生，没有来自圣灵所赐的新生命，那其实不论如何殷勤的上教会，多么会研究圣经的来龙去脉，属灵生命的成长跟成熟都是没有根基的。我们必须要在这件事情上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很容易把重生当成一种很单纯很平凡的事件，好像是信仰的一个环节一个步骤，而没有体会到重生实在是神大能奇妙的作为。 我们可以从使徒约翰的角度来看看这件事情。使徒行传中，当五旬节降临，使徒们被圣灵充满，彼得讲到一天就有3000人信主，信徒们同心合一的祷告赞美神，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圣灵大有能力的工作，那是一段多么令人惊喜乐的日子。之后彼得跟约翰要上圣殿祷告，到了圣殿一个地方叫做美门口，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向他们周济。彼得说了一句话，说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的脚就医好了，哇，这百姓看到了就满心稀奇惊讶，拉着彼得约翰，那彼得利用这个机会就开始传讲福音，讲讲讲，然后祭司跟守殿官来就把他抓起来。隔天大祭司跟许多人在公会面前来审问他。使徒行传这样记载着彼得讲到关于耶稣，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证明他是跟过耶稣的。这些事情的发生，如果弟兄姐妹你跟我都在场，我们看到圣灵大能的作为，我们一定会深深的被触动，被震撼。在这些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使徒约翰都在场。几十年过去，当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不只是在陈述一个发生过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其实就是要更多的、更有所有的人了解，基督徒的信主乃是神大能的作为。就像当年他亲自见证过圣灵降临，使徒讲道，千人信主，使徒奉主的名叫瘸腿的起来行走，彼得放胆传讲耶稣一样，他们乃是宣告神大能的作为。属灵新生命的产生乃是神主动的大能作为，人没有任何的功劳可以自夸说乃是我自己决定信主。我们也不要自夸自己有多属灵，因为我们能有属灵的生命乃是神的作为。这个认识也是每个真正信主的人当有的认识，不是吗？使徒保罗也说，他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话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我们基督徒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们应该常常的回到主的面前，纪念我们重生得救乃是神大能的作为。我们等一下守圣餐就是要纪念主耶稣，不是吗？我们要认识到重生乃是圣灵用大能的使用大能在人的心灵跟理性当中做直接改变，并且赐下新生命的工作，所以我们应该更仔细来思考这件事情。在以弗所书4:17-18，保罗对我们讲说，我们原本乃是跟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的，存的是虚妄的心，而且心里昏暗，但是经由圣灵的工作，有基督的生命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成了新造的人，有属灵的新生命。新造的人英文讲的是 new creation， 新的创造，它不是在我们旧的生命当中做事情，我们的新生命乃是神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创造。同样在以弗所书，让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并知道他们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从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谢谢。保罗要我们知道，神在基督身上所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圣灵用同样的大能大力坐在我们的身上，不但使我们从与神生命隔绝的境况当中脱离，并且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更能在属灵的生命成长当中看见神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信主，有永生的盼望，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决定要信基督教， 也不是因为我们被基督的信仰折服了，也不是因为说朋友或者是我们配偶都信了，那我就信呗。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人，他说他认为啊，许多华人来到了北美之所以会进入教会，是因为北美的移民生活苦闷，有许多挫折，所以到教会寻求宗教的安慰。人在软弱中需要同伴，人终究要得靠自己站起来。很显然的，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是可以掌控一切的。我是不知道这样子的想法是会走向什么样的地方，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一个人能够信主，而且 真正而且唯一的原因是因为神动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圣灵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而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到什么，或者是因为我们不能做到什么。我们必须在这件事情上有清楚的认识。主耶稣说过一句话，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是做工的神，是神重生了我们。唯有清楚的认识这一点，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够有根基，走得顺畅。也因此，我要借这个机会对，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是在信仰道路当中有怀疑而停滞不前的朋友说几句话。基督的信仰是造人的神在我们被造人的生命当中的主动作为，这个不是我们理智上或者是逻辑思维上面能够探讨的出来的结果或者是结论。如果我们一直在这种思想当中绕圈打转，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理智科学都是神创造的一部分，虽然能够反映出神的有能跟神性的一部分，但是却没有办法完全解答生命的奥秘，或者是告诉我们生命要往哪里去。再怎么样探讨论证，其实都是在被造的范畴当中绕圈打转，找不到出路。因为是人在神的手中，而不是神在人的掌控当中。我们只能谦卑的求神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帮助我们跳出这个狭小的范围，进而看见神的奇妙作为。当我们能够放下自以为傲、以自己为中心的态度的时候，神就能够带我们看见生命的真相，跟他丰富的恩典。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也开始对我们产生了改变。新的生命会有一些新的特征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举个例子，杨伟平弟兄在不在？不在，没有关系。好，蒋志强弟兄好了。假设我约蒋志强弟兄明天下午4点到我家商讨一些事情，志强4点准时就到我家门口，按了几次门铃没有回应，志强说不是说好4点吗？敲敲门，哎，门就开了，没锁，这康座也太粗心了，就推开大门走进来，一看康座就倒卧在客厅的地板上面一动不动。请问啊，各位弟兄姐妹，除了打911之外，如果你是蒋志强弟兄，你会做什么事情？志强，我命在你手中，你会做什么事情？有没有人会做什么事情？啊，你们什么事都不做啊？啊？什么？量脉搏 ？OK。也，哦啊，说看看有没有呼吸，是不是 ？OK， 很好，很好。为什么我们会量脉搏啦？或者有人会叫看，康州康州，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样做？因为一个正常的生命会有生命的真相，正常的生命会对一些特别的事物有所反应。我们有听觉，我们有味觉，我们有嗅觉，我们会呼吸等等。怎么样去判断生命怎么去判断一个生命有没有问题，正不正常？就是要看这个生命对这些特定的事物有没有反应。志强这个时候绝对不会想说啊，那搞不好发个微信给康州看他会不回应。 不会嘛，对不对？因为手机不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肉体的生命我们都了得懂，除了五官的感觉之外，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都有反应。我们听到一位外科医生，他对生命的看法，他看过太多人的生跟死，他说要去定义死亡是什么，不如反向思考，怎么样才算活着？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可以思考，想想看，一个属灵生命的基督徒应该会对什么事情有反应？新生命有哪一些特征？属灵的新生命必定跟肉体的生命有着很大的不同。最直接的，就是新生命必定有新的看见。让我们来看几件事情。属灵的眼睛被圣灵开启，人天生的悟性是没有办法认识神跟神的救恩的，也不能看见跟分辨属灵的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当中提到，不信的之人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不信的人若不是神的圣灵动工，我们的心眼是没有办法对福音有所回应的。圣灵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属灵的事情。就像主耶稣所讲，他要应验经上所讲的，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讲到说，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要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同样，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主呼召的时候，主也对保罗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因此，我们属灵的眼睛经过神的开启，能够看见福音的宝贝。我们能够看到以往凭着我们的血气的心思跟天然人的意念所看不到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主耶稣也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他也说，不信的人是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可是他说，使徒们的眼睛却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神开启了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可以从黑暗中归向光明。神不但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他也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在以弗所书中，保罗也讲到，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因此，我们属灵眼睛被打开，当神光照我们属灵的眼睛的时候，能够靠着神所赐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看见神的恩召跟丰富的荣耀。我们开始明白一些以往我们不明白的事情，我们会发现神向我们展现一个丰富的国度。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人心也未曾想到，耳朵也未曾听见的。还记得这个经节吗？我们会开始宝贝神的话语，会发现有些经节很能够激励我们，读的时候感到心中有神的荣光照耀，我们甚至说不出来那种内心的满足是怎么一回事。参加培灵会或者是听讲道的时候，讲员所讲的会让我们很有得着，感觉生命有得着喂养。这些满足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能够赐给我们的，智慧启示的灵不停地在我们心中工作，照亮我们。我们心中常常有神的荣光喜乐。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不停地在这个当中，不停地让神的智慧和启示灵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就会更有看见，更有亮光，更有喜乐，更有得着。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就连我们认识神的心也是神所赐的。让我们一起来念耶利米书二十四章七节，请 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这一颗心是怎么样的心呢？那我们一起来念以西结书36:26-27，请。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典章。这是一个新的心，而且这个新的心可以帮助我们顺从神的教导，遵守神的典章。这些都是以往不信主的时候做不到的。记不记得主耶稣说，新酒要装在哪里？装在哪里？新的皮带里。神不但赐给我们属灵的启示跟智慧，让我们能够了解圣经的真理，跟圣灵能够体会圣灵的教导，他也知道这些新的光照、新的领受跟获得，凭着我们旧的生命是没有办法承受的，也承接不下来的。因此他赐给我们的新的心、新的灵来承接我们所领受的。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心思意念跟以往不再相同，以往吸引我们的东西虽然也许还有吸引力，但是我们会发现有另外一些事物开始吸引我们，甚至有些事情我们也不再能够吸引我们。不但我们的眼睛被开启，我们生命的度量也被改变了。以前心中怎么样想都过不去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是个问题。而且我们对于什么叫做有价值的事物，有了不同的感受跟想法，我们的心不一样。因此圣灵在人心里做有功效、有能力和创造的工作，使人能够用属灵的眼光来认识跟分辨属灵的事情。神也启示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并且有神所赐的新的心，让我们能够乐意顺从神的带领，遵守神的旨意。我们的生命有了变化，有好几卷书提到这样的新的生命。譬如说在以弗所书讲到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哥罗西书讲到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他照他主的形象。罗马书这些我们大家都常常读过，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被神救赎有新生命的人。这个新生命会对神的圣洁、神的全能、神的美善、神的话语有所反应。我们会尝到什么叫做有活水从我们生命当中流出来。我们开始会为着神在弟兄姐妹身上的工作有所感恩。我们会看到以往咄咄逼人、盛气凌人的弟兄姐妹变得蛮有恩典，很会包容别人。也会看到生命当中满是伤痕的弟兄姐妹，她不再怨天尤人，反而有喜乐的有高摩，很会依靠神，甚至成为别人的帮助祝福。我们会发现自己会包容其他肢体的软弱，我们不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总是记得别人是如何如何的犯错，或者是怎么样的 对不起我们，反而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来纪念。我们会体验到去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其实是会改变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善良、纯全、讨神喜悦的人。这也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需要去操练这些新生命所给我们新的感知、恩赐跟看见。生命需要操练才会成长，才会结果子，这是一个不变的道理。越是这样操练，我们越是成为有恩典的人，神的美善更是在我们身上显露出来。这个就是生命的原则。记不记得路加福音形容主耶稣的成长是耶稣的智慧和圣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这就是属灵生命的自然流露。保罗也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说，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请你跟左右隔壁的人说，我的新生命会靠神成长，好不好？ 新生命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我们会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会让我们体会到生命之道，以及生命之道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彰显。在约翰一书的开头，约翰提到这个生命之道，让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请。老使徒约翰想讲给基督徒了解的，就是这个生命之道是基督徒能够体会、能够经验、能够认识的。但是我们如何去认识一个生命？前阵子参加了好几次的婚礼，恰巧我所认识的那一方都是嫁女儿的那一方。在婚礼当中，总有机会看到新娘的父亲哽咽地流下泪来，把女儿交给新郎。看到这一幕，我常常在想说，这个女儿把这个新郎第一次介绍给她父亲的时候说，啊，这是我男朋友，他很爱我，我也很爱他，是我打算要结婚的对象，你同意吗？你愿意祝福我们吗？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嫁过女儿的你的经验如何，卢长老，我不知道嫁过女儿不知道怎么样，我不知道你是叫你女儿把她的自传履历表拿给你看过以后批一个可，还是你想要多认识她，多认识这个人，问她从哪里来，她是干什么的，以及所有想要知道她关于她祖宗十八代所有的细节之外，你是不是要去多接触她，一起吃饭，一起出游，一起聊天，知道她的志向，了解她的性情，分析他的行为模式，观察他有多爱你的女儿，渐渐的你也喜欢上他，谈得更多，慢慢的你也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一般，你的生命跟他有了关系，然后才放心的让你女儿走上红毯的另一端，是不是这样？我没有嫁过你哦，我不晓得，我想也许是这样。各位弟兄姐妹，要认识生命的方式就必须用生命，对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对生命源头的主是更应该如此吗？而且我们必须要用属灵的新生命来认识这位属灵的天父。小时候在教会参加团契聚会，牧师传道来带我们查经，他们常常提到说，想要认识主耶稣是怎么样一位生命的主宰，读约翰福音是最合适的。约翰福音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其中有许多经节都是由主耶稣来讲说我是这样的诗句，来向我们启示说他是谁。约翰记下来，这是他用生命认识的神。求神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智慧跟启示的灵来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神。其中有七段经文还是很重要的，我是，让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那我们放下一个，我不知道看得清不清楚，但是在周报上面也有。我们请弟兄念一节，姐妹念一节。好，弟兄请。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姐妹，弟兄，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姐妹，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们一起来。我是真葡萄树，我是栽培的人。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谢谢。其中第五节可以翻作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各位弟兄姐妹，所有的生命都面对三个基本的问题，而我们对这个三个问题的认识跟所产生的应对的方式，就几乎决定了我们这一生的日子。第一个问题，我们用什么来滋养我们的生命？我们都知道，生命没有养分是不会成长的。我们对我们的生命会长成什么样子，和我们用什么来喂养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关系。在台湾，有一个少年人，他非常的喜欢喝珍珠奶茶，喜欢到一个地步，他三餐都要固定喝珍珠奶茶，加上夜宵，一天 minimum 最少四大杯，口渴了也是喝珍珠奶茶，各种口味都有。几年下来的结果，他就是肾脏功能全失，需要终身洗肾。我们到底拿什么来喂养我们的生命？而且这个问题也连带的引起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一直有足够的养分来喂养我们的生命吗？万一没有呢？如果我们用来喂养我们的生命就是金钱跟名利，那长出来的是什么？我们要用什么来换取金钱？不就是我们的生命吗？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年轻的时候拿命换钱，年老的时候拿钱换命？很多时候这个世界所提给我们的东西，金钱也好，名利地位也好，对我们的生命其实不会有太大的价值。当这些东西不再有或者是失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立刻出现问题。而且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是有副作用的，看别人有钱有地位，我们要更有钱更有地位，嫉妒就会导致纷争跟苦毒，不满足就很容易导致犯罪。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什么，永生。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们有没有审视过每天有哪一些东西是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刚刚读过的经文，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就是生命的粮，他是真理，他是真葡萄树，到他那里的必定不饿，信他的永远不渴。从主耶稣进门的出入得草吃，他给我们乃是更丰盛的生命。所有外在的东西其实都不会长久的。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却不能废去。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但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几年前有一本畅销书叫做《穷的只剩下钱》，作者说生活的幸福不等于生命的幸福。很多人在生活的幸福上有很大的获得，可是在生命的幸福上面却仍然停在起跑点上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我们到底是拿什么在喂养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家人呢？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往哪里去？方向在哪里？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往往就决定我们的旅程是往哪里走。我讲一个旅程的经历，一个旅程的经历哈。今年三月，我们家三口到纽约参加侄女的婚礼，我弟弟也从台湾来到纽约，顺便游玩纽约。我陪他玩了六天。到了婚礼的那天早上，我和家人吃完早饭，到了下午我就发现我的胃肠不是很舒服。晚上的婚礼跟接下来的美食，我吃的相当的少，非常的扫兴。晚上回到旅馆，隔天要出发，一大早出发要前往机场，在这一夜之间， 我上吐下泻一共五六次，我把肚子里的东西全部拉出来，拉到最后只剩下水。可是我们要上飞机啊，人已经非常的虚弱，从纽泽西的旅馆要到纽约的甘乃迪机场，我们叫了 Uber 从那边过去，一个多小时，穿过车水马龙的曼哈顿，我一直忍着忍着忍着，到了机场赶快上厕所。后来到了 check in 的柜台，航空公司说我们三个人到了太晚，不让我们 check in， 我们有两大箱行李，叫我们到旁边的 rebooking 柜台另外想办法。我因为太虚弱，我又头晕，我必须要坐下来休息，我就让女儿去办这个事情。可是没有其他的班机啊，我们就困住了。我勉强的站起来，到柜台问说：“真的没有办法吗？”这柜台人员看了看荧幕，敲了几下电脑，想了一下，他说：“他可以让我们两个人上飞机，但是不能有行李，而且必须立刻做决定，不能考虑 yes or no。”我是当家的，我已经走不动了，我就叫他们两个人赶快走，不要讲了，走，他们就走了。而且回头一看，好像这辈子再也看不到我的那种感觉。然后我用我回头，用我的两个手撑在柜台，问说：“这附近有没有旅馆？”我实在太虚弱了。我看着这个柜台办事的这位太太，她突然说：“先生，有一班直飞多伦多的班机，他因为延误起飞，还要一个多小时才会起飞。”只有一个位置，也许你来得及，而且你可以交付你的两个行李，但是你必须要多付$250，而且你必须立刻赶到登机门口，因为只有他们才有那个权利，是不是要发登机证给你？你必须立刻决定，要或不要 ，yes or no。我已经全身无力，两脚发软，我是去还是不去啊？我心中呼喊着说：“主啊，主啊！”怜悯我这个可怜的人，试试看吧。我交了钱，到了安检，我立刻后悔我的决定。排安检的人至少有一两百个人，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我忍着忍着去排，心中其实蛮悲观的，心中不断的呼喊说：“主啊，主啊，帮我！”突然间来了一个人，就在我前面五公尺处开了另外一道安检门。感谢主。我赶快过了安检，往登机门走。我的登机门是40多号，我发现甘乃迪机场每个登机门跟之间至少20-30公尺，换句话说，我有500-600公尺要走。双腿突然间软下来，主啊帮我，这是我这辈子走过最长一段短的路，好像永无尽头。我赶时间，我又没有力，我又没有人在旁边，还拖着一个登机的行李。走到登机门口，我全身冒冷汗，赶快先上厕所。感谢主，那个登机门的人愿意给我最后的位置。登机一看，真的全满。我以为到了机场一切搞定，两个多小时就可以到多伦多了。没有想到，从我坐定位置到飞机开始动起飞，又等一个多小时。阳光从旁边那个座位旁边，从一直照在我的身上，很热，我心里面真的是很难过。到了多伦多，我一下飞机，我又找了厕所，然后慢慢的走。旁边的老先生、老太太都比我走得快多了。熬过了海关里的行李，那行李变得好重。到了机场大厅，我再也走不动。我力气用尽，全身被冷汗湿透。我找一个位置，在机场大厅坐下来，就趴在我的两个行李当中，昏睡了三十分钟，才起来回家。这一段回家的路，这个旅程好长。好痛苦，我常在想说，这段经历实在是很特别，到底神要告诉我什么？后来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各位弟兄姐妹，人生的道路有三个问题，有三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第一个，我们的道路是对的吗？如果道路是错的，即使我们开的车马力十足，油箱满满，满足于现在的状况，以为一切都在掌握当中，那 那也不过是让我们走错路，错得更快，错得更远，错得更久。如果道路是对的，即便在崎岖难走，心中仍然喜乐，总有到达的一天。心中的盼望就好像在夜晚盼望黎明来到一般。到底人生要走哪一条路？第二个，当路是对的，但有时候夜晚来临或者是下大雪的时候，模糊不清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光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导引我们前行。我们需要路上的灯跟脚前的光帮助我们，否则我们摔到路边，摔到桥下，迷失方向，那就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我们才有办法回到正途。即便看到了一个指引的光，我们也必须分辨是不是真正能够引导我们往正确的方向来走。听不听过一个故事，这样讲，有一个人在大雪的天晚上在路上开，看不清楚前面的路，雪太大了，突然间看到前面有一个人，有一台车也在往前走，相同的方向，他想，这下好了，我只要跟着他走，有什么事情也是他先遇到，不是我遇到，他就跟着他走。过一段时间，那个前面的车停下来，当然他也就停下来，那前面那个 driver 就很下来，敲下他的窗户，很生气问他说，先生你在干什么？他说，对不起，这是大雪天，我就靠着你领路啊。我说，这我知道啊，但是你为什么跟着我回到我家的 driveway 上面啊？要分辨那个能够指引你的光， OK。 第三个，灰心丧志无力前行怎么办？有时候我们在路上灰心丧志，甚至遇到危险失去前行的动力，走不了了，我们需要鼓励，我们需要安慰，我们需要一个地方休息，加添我们的心力，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我们就像羊一般，需要牧人的关怀跟安慰。羊有时候需要在羊圈当中休养生息，有时候需要在草场上面徜徉奔跑。最了解羊的就是牧人。刚刚的经文，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羊的门，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他也是好牧人，甚至为羊舍命。许许多多走过这条路的人，见证神的信实跟恩典。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靠的是什么来走我们前面的道路？靠的是我们的聪明才智、精明能干，靠的是我们能言善道、口齿伶俐、脑思想敏捷，还是我们家大业大？这些东西真的可靠吗？当环境改变、处境改变、人心改变、我们自己身体改变、能力改变的时候，我们何去何从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第三个问题，就算我们认为自己选的道路挺好，一路走来也不错，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人生最大也是最后的挑战，就是死亡。俗话说，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但真是这样子的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决定了许多我们今生的生活。如果死亡真的是一个句号，一切的结束 ，the end， 那我们就好好选择，把握今生的时光，及时行乐。我们可以学学诗人李白，他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圣贤都是寂寞的，喝酒的人比较快乐。他说：“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他真的很爱喝酒作乐，他爱吃烤牛排跟烤羊肉串，难怪叫做诗仙。但是如果死亡不是结束呢？在这些经文当中，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他更说：“信他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主耶稣说他就是生命，若不是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很明显的，死亡不是结束。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死亡不是结束，我们却把它当成结束，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有多大。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我们是不是曾经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反过来说，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 永生的食物劳力。我们在今生的劳力是为着永生的食物。保罗也说，我们若靠耶稣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可见我们的盼望是要越过今生，胜过死亡，向着永远的荣耀前进。我们今生的价值观也因此全然改变，这就是我们面对死亡应该有的态度。我们的盼望乃是越过死亡，死亡没有办法辖制控制我们。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新生命交在神的手中，信靠神的引导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对新生命的认识跟体验会带领我们进入我们生命的深处，带着亮光，会发现亮光照耀我们，照着我们内心最深处，借着神的话语、圣灵的引导来翻转我们的生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借着圣灵所做的工作非常的丰富。今天我们只是稍微提到新生命，还有许许多多生命的真理值得我们花一辈子的时间去探讨、去求问、去体会。所以诗人说，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而这种求问神、寻求真理的渴慕，就是圣灵特别坐在我们心里面的。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而是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在圣灵的光照当中追求真理，寻求神带领我们走这一生的道路。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这边天，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心中有你的新生命在我们当中，在我们身中。主啊，求你让我们每天靠着你，寻求你自己亲自的引领，就寻求圣灵的感动，走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不管我们是在教会或者在这世界上工作行走，让我们寻求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靠着你走这条道路。主，让我们真的是心中满了盼望，满了喜乐，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与我们教会同在。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谢谢。